价，健康第一，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，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。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，敬请大家用心关注。
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平安夜快乐，我是陈丽，欢迎大家收听健康是福节目。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播出，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间，还可以进入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，点击节目重温，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的节目继续收听了。如果有听众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的话，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，就能试听到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。各位听众，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有一些人摔倒了以后站起来拍拍屁股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是有一些人，尤其是老年人，摔一跤就骨折了。不仅仅摔一跤就骨折，有一些人可能打个喷嚏，猛烈的咳嗽几声，或者提起重物以后突然也骨折了。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状况其实是经常发生的，而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了。请千万不要轻视骨质疏松，它是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关于骨质疏松症，它是最常见的骨骼疾病，是一种以骨量低、骨组织微结构损坏，导致骨脆性增加，容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的骨病。骨质疏松具有3大典型的症状，具体是腰背部疼痛，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这是腰肌劳损、椎间盘突出等问题。另一种是身高变矮，不少人年纪大了以后会出现驼背，身形变得佝偻，说明他们已经骨质疏松了。还有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脆性骨折，发生脆性骨折是可以直接诊断为骨质疏松的。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骨质疏松症患者都会有这些表现，有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在疾病的早期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骨质疏松症也被医生称为沉默的杀手。因为如果在骨质疏松的情况下发生跌倒，就很容易导致骨折。骨折的常见部位主要是髋关节、颈椎骨、手腕部等处，以髋关节骨折最为严重。有不少髋部骨折的患者在随后的1年内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，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，还有 20% 左右的患者会因此而死亡。虽然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骨骼疾病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有中老年人才会骨质疏松。事实上，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原因，现在的年轻人正成为了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。原因是他们缺乏运动，生活中饮食结构不合理，挑食或者过度节食，还经常抽烟、喝酒等等，这一些都有可能造成年纪很轻就患上骨质疏松症了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骨质疏松，尤其是高龄低体重的女性。这是因为绝经后女性激素分泌锐减，加速了骨质的流失。那么怎么样预防骨质疏松呢？对于骨质疏松症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。另外还需要认识到，骨质疏松的预防是全年龄段的，因此千万不要等到老了以后才临时抱佛脚，应该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。 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体现在以下几点。一、增加饮食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取，低盐饮食。二、远离烟酒，少喝浓茶、咖啡和碳酸饮料。三、适量运动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肌肉的活动能刺激骨组织，使骨骼更强壮。运动也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，改善平衡功能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四、要多晒太阳。我们身体需要的大量的维生素 D3 是需要依赖皮肤接受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后合成的，所以经常接受阳光照射会对维生素 D 的生成以及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成年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日照。如果无法保障自己每天能晒到太阳，或者在饮食中无法摄取到足够的钙，则建议考虑选择安全的、值得信赖的、高质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钙片进行补充。如果自己不能确定是否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，可以尝试回答以下问题，其中任何一项回答是的人都需要提高警惕。一、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？二、您连续三个月以上服用激素类药品吗？三、您的身高是否比年轻的时候降低了3厘米？四、您经常过度饮酒吗？也就是每天饮酒2次，或者一个星期中只有1到2天不饮酒。五、您每天抽烟超过20支吗？六、您经常会腹泻吗？指的是由于腹腔疾病或者肠炎而引起的腹泻。七、父母有没有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？以下2点只是女士回答。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？除了怀孕期间，您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？最后来了解一下关于骨质疏松症的一些常见的误区。认为喝骨头汤能防止骨质疏松，但是实验证明同样一碗牛奶中的钙含量远远高于一碗骨头汤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骨头汤里溶解了大量骨内的脂肪，经常使用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的问题，所以应该注意饮食的多样化，少吃油腻的食物，坚持喝牛奶，不要过多的摄入蛋白质和咖啡因。第二个误区是治疗骨质疏松就是补钙。简单的说，骨质疏松症是骨代谢异常造成的。骨代谢异常指的是人体内破骨细胞影响大于成骨细胞，以及骨吸收的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。因此，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简单，而是需要综合治疗的，以提高骨量、增强骨强度和预防骨折。所以作为患者就应该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。第三个误区是认为骨质疏松症患者不适宜运动。其实保持正常的骨密度和骨强度是需要不断的运动刺激的，缺乏运动就会造成骨量丢失。体育锻炼对于防止骨质疏松具有积极作用。另外，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，出现骨质疏松，肌力也会减退，对骨骼的刺激就会进一步减少。这样不仅会加快骨质疏松的发展，还会影响关节的灵活性，容易跌倒，造成骨折。
小河缓缓流淌，小河边袅袅炊烟，那里有我的七彩童年，那是我梦身影在守望，慈祥的母亲盼儿归。大雁飞向了远方，请带上我在天上，照亮我回家的路。苍老的身影在守望，慈祥的母亲盼儿
各位听众，歌曲后回答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。这位听众问，患上青光眼，应该吃一些什么食物比较好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。青光眼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眼部疾病，导致患病的原因很多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，所以无论你是哪种情况， 都应该在医生的明确诊断下进行治疗和维护，而且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托合理用药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保持良好的睡眠，适当的运动，更要保障情绪的稳定和愉悦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从而避免眼压升高。对于饮食的调理也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合理的营养搭配有助于降低眼压，缓解青光眼的症状，保护视功能。以下是为青光眼患者提供的一些饮食建议，仅供参考。患有青光眼的人士应该注意膳食纤维的摄入，比如选择多吃糙米和粗粮，少吃精米面，多吃蔬菜水果。高膳食纤维食物有助于降低血糖，减少眼部压力，保护视神经。患有青光眼的人士还要多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，比如紫色的蔬菜，比如紫甘蓝、紫葡萄等等，还有橙色、黄色、红色、深绿色的水果蔬菜都含有不同类型的抗氧化剂，比如贝塔胡萝卜素、番茄红素、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原花色素、儿茶酚、白藜芦醇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，以及锌和硒等等矿物质的抗氧化剂。抗氧化剂能够帮助抵抗眼部组织的氧化损伤，保护视网膜和视神经。患有青光眼的人士应该控制食盐的摄入，避免高盐的食物，比如腌制的食品、加工的肉类、油炸的食品等等。低盐的饮食是有助于降低眼压的。患有青光眼的人士还可以适当使用具有利尿作用的食物，比如西瓜、冬瓜、玉米酥等等。利尿食物有助于减少水分在体内的滞留，降低眼压。平时还要注意保持身体水分的平衡，不要过量饮水，要避免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饮水。适量的分次的饮水有助于维持眼压稳定。此外，膳食的均衡也非常重要，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，每天的三餐中都要保持摄取。食材的烹饪以蒸和煮为宜，避免油炸和烧烤，避免油腻的食物。总的来说，患有青光眼的人士一定要注意饮食调理，合理搭配营养，以达到降低眼压、保护视功能的目的。各位听众，最后一起来分享两则科学辟谣。传说多吃黑木耳能降血压、降血脂，是真的吗？是假的。黑木耳确实是好食材，但说能够直接降血压则太夸张了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有明确的降血压的药理证据。黑木耳确实是一种健康的食物，富含膳食纤维、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以及钙、磷、铁等元素，但是光靠我们吃的那几口是达不到降血压作用的。目前的研究认为，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以及降低胆固醇的功效的是当中的木耳多糖。木耳多糖指的是从木耳中提取的多糖成分，但是得从很多很多木耳里提炼出一定浓度才行的。所以如果是已经患有高血压疾病的人群，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建议适量而且正确的服用药物，不要擅自停药，以免引起血压剧烈波动。传说得了胆结石不能吃鸡蛋，更不能吃鸡蛋黄，这种说法是不准确也不全面的，因为鸡蛋跟胆结石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， 大部分的胆囊疾病与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高血脂、高胆固醇关联更大。患有胆结石不能吃鸡蛋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全面。鸡蛋不是不能吃，而是需要适量的吃，因为在鸡蛋的蛋黄中，除了胆固醇以外，它还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。卵磷脂是稳定胆汁的主要成分，也是预防胆结石的复发的主要因素。因此，一般的情况下，建议患者每天鸡蛋的摄入量为一个，而且以蒸煮方式为主，这样既能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，又不会导致胆固醇摄入过量，加重结石的病情。各位听众，时间关系，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最后，陈丽送上一首歌曲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。
我只是伤人，而你自己去猜想。